行，那我就这个大概就开始讲吧。我先做一下这个自我介绍啊，我叫董江涵，然后，研究生是在南加大读的，然后现在呢是在 MAD 事务所的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工作室全职。然后今天呢，其实我就是想简单聊一下，就是从我留学，然后到回国找工作，然后其实也面试了非常多家，就是通过。我在 MAD 工作了，其实到现在也算有半年了吧。就是通过这段时间在 MAD 工作的这个，项目经历啊，还有就是对工作流的了解啊，还有就是对这个公司框架的体会啊，然后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OK，然后这张图呢，其实是从 MAD 官网上截下来的，就是我当初选择来 MAD 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 MAD 这样的平台会接触到，就是，国内这个环境下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项目，就是其中比如说 MAD 最开始中标的海外的这个梦露大厦呀，然后像鄂尔多斯博物馆呀，然后还有后来比较有名的这个哈尔滨大剧院，还有像这个最近的，比如说北京的朝阳公园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小的竞品的项目，我就会觉得其实，因为做设计它最后。不管你做成，就是可能大家的设计水平，就比如说都非常高的情况下，那你能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去发挥自己的这些能力，和在一个比较一般的项目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区别还是很大。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我最开始选择这个 MAD 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初衷吧。然后这张图呢，其实就是我本科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到了一个图，但那个时候其实对 MAD 还没有这么了解，只是说就是在这个众多事务所的这个分类中啊，就是有一部分像 BIG 还有 MAD，他们就是属于非常受大众欢迎的这样一个事务所的方向。其实我当时本科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像马工他们做的方案可能就是更偏向于做一个就是。更偏向于做一个比较吸博人眼球、比较吸引人注意的一个地标性的，靠形式去这个取胜的这样一个方案。但其实我觉得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对整个这个不管是 MAD 啊，还是马工，还是平时这个我理解中的这些，就是靠形体取胜的事务所，他们平时的这个工作方式，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和之前不太一样的了解的。所以就是我想从这儿就引出来说，就是 MAD 既然就是，不管是现在在这个学术上啊，还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是，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的。我就想来就是简单探讨一下，说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事务所，就是最后，就是在和甲方的合作中，能真的掌握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主动权，或者是，能。更饱满的展现自己设计想法的这个事务所是其中的极少数。OK，行，我先大概说一下吧，就是也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嘛，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做作品集都是为了上学嘛，然后留完学回来之后呢，其实会有很多选择啊，因为我从我的同学就是的去向也能感觉出来，就是大概有几类吧。第一类呢，就是可能。本科比如说学的是建筑设计，但后来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对这个 gaming design 或者是做cinematic 这种的，就是偏向于影视啊，或者是媒体啊这种动画呀，或者游戏关卡设计啊这种的，他们可能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就会选，就是会有刻意的去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是南加州大学嘛，就是其实我们和这个好莱坞那些明星都会就是。我们学校的电影学院都会有一些互动，所以其实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电影学院它非常厉害，但就是其实我们周围的这些只要偏向于和艺术有相关性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是这个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嘛，就是我们还有纯艺的这个学院，就是和艺术相关的这些都可以去选。电影学院的这些课，其实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这第一点嘛，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发现自己的喜好或者怎么样的想法，其实你去国外上学的时候，可以就是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学校除了建筑学这个优势学科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能会就是影响到你之后 比如在那里真的上学的时候，具体选课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可能在你出国之前都会很少去想，就是说这个学校可能就是比如说3D 打印或者是交互啊什么很厉害，那其实很大的可能性，比如说建筑的有一些 studio 啊，或者有一些 special topic 啊，就会最后和这些就是他们本来学校里面有的资源，然后产生一个联系和交互，就可能会往那个方向靠拢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类，就可能就是这个兴趣更加广泛。然后那个第二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读的是这个 Mark II 的项目嘛，然后读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就是比较传统的，靠这个经验啊，或者是靠参与项目这个不断积累，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不管是项目经理啊，还是这个高级建筑师啊，就是会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第一类的这个事务所就是像我现在写的，在国内呢，最大的其实就是这几家外资的，就是像 AECOM 呀、ADAS，然后像 Gensler 这些，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其实在北京的这个 AECOM 可能会还有 ADAS 可能会体量稍微小一点，但是在深圳他们其实已经就是本土化非常成熟了，就可能上海或者深圳的一个办公室可能已经能有一百人到200人吧，所以说就是其实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然后这种事务所的这个特点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高层或者是不管是叫 senior 就是高级建筑师，还是说就是有的是这个 project manager 或者是 project architect 就是负责项目的这些人，可能大多数都是这个海外背景的，就可能。因为他们毕竟是外资的嘛，所以就可能就是真的能决定这个设计往哪个方向走的呢？可能还是就是以这个海外背景为主。所以说你去这种地方，这个我觉得我同学去这里工作呢，其实有的时候就跟当时在这个美国上学的时候感觉一样，其实就是这个像你们这个 studio 的老师带着你去做一些东西啊，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就是靠这个经验嘛，然后还有就是像 AECOM、ADAS 这种这个大的外资的这个事务所呢，就是靠这个，主要是靠国内的商业项目，就是他们做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最高端，然后利润也是比较高的这种，然后其实也是非常成体系化的这种商业项目，他们的这个利润啊，或者是这个落地率啊，其实都是有非常高的保证的。所以说，就是这一类的这个企业，就是其实长期在国内是把持了这个最高端，然后最赚钱的这个，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商业或者公建的项目。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就是因为我有一些同学留在美国了嘛，其实我觉得在国内去这样外资的公司，其实和在美国就是进大厂的感觉其实是类似的，就是你会感觉进入到一个非常成体系化的一个平台里边，就是不管是你们项目的安排啊，还是这个 progress 的合理性啊，都会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比较成系统，然后比较合理。对，然后我下面写的像这个 SOM、KPF，然后扎哈还有这个 MVRDV 这种，就是属于他们在国内没有那么大的体量，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做的这个纯商业的项目会没有上面 AECOM、ADAS 这些这么多，所以说他们可能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在国内，有一个北京或者是比如有一个上海或者深圳的这样工作室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感觉，就是和咱们这个当地的设计院进行对接啊，和有一些协调工作，对。然后呢，第二类呢，其实就是民营的这类。这个之前我也去面试过，因为北京天华其实就在我家对面，然后当时也有去面过。就是像天华和霍普呀这种，基准方中这种都是比较有代表的。就是我觉得和前面这一类，就是和 ADAS 啊、AECOM 这些比起来，就是，他们同样也是这个以公建为主的，但是可能更偏向于住宅。然后根据就是这个民营的设计院的这个规模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感觉接的项目的这个品质可能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像天华这种的，他们可能就是也能抢占一部分，就是国内高端的商业市场。但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体量相对小一些，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分部可能只有50个人或者70个人，那你们这个就是项目可能就不会像别的大平台得到那个这样一个就是非常舒适、连续性的就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可能会有那种， 这个项目做起来可能，就是也不知道到底算是委托呢，还是怎么样，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中，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比较含糊的感觉，我觉得是这样。但其实强度是也是比较适中的。然后我觉得在民营的这种地方，其实，也是很看本事的，就是你能不能干出来啊，或者是这个经验积累的快慢啊，都是，就是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然后这个第三呢，就是其实就是这种国有设计院大院，就是像什么北京院、同济院这种，华龙院，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都是非常，但他们这个院底下也分所嘛。但是我感觉最就是通过在这个 MAD 工作这段时间，然后看各个项目大家和不同的设计院配合，就其实也感觉就是基本上这种大院做施工图呀，或者做后期深化这个工作都是能得到就是。会有一个水准的保证，就是因哦，我讲个具体的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也会派这个驻场设计师到北京院去，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北京院的人来我们公司，就是做驻场，但就是通过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呢，就是还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也像是交朋友一样，其实就是你会感觉有一些项目、有一些院的这个底下的，比如说四所或者某一所，他会做起来非常顺手。那可能之后长期的合作也都是这样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这个国有设计院的话，就像这几个院呢，可能是国内，比如说就是清华、同济、东南、天大的这些会去的比较多，然后可能就是海外留学背景的会比较少。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后想提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选工作的时候，这个发展是一方面，真的另一方面的是，你真的还要去这个现场实际的体验一下，就是也不是说体验吧，就是你面试，或者通过面试，或者通过就是提前实习去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不同的工作环境下的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因为可能，比如说，我觉得在MAD 或者是比如说你在 ACOM 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平均的这个年龄或者做设计的状态，可能都，如果相似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比较这个舒服。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设计院啊，或者是这个不管是国有的还是这个民营的，可能就是感觉起来就是另一种感觉，就是大家是有这个，就比如说最有经验的，然后会带手底下的，然后手底下才会带你会怎么样，就是可能会不会有那么扁平化。当然啊，这个是各有利弊的。对，然后这是。这个第三种就是国有的设计院，就是很大的大院。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想说的这种，就是可能有一些清华和同济这个之前就是学的非常好的，他们自己出来合伙做事务所或者怎么样。这种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刚才也说，就是为什么说国内事务所这么多，但是能接到就是最头部项目的这个平台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就是。首先肯定要有设计实力嘛，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要懂得运营，就是跟商业啊和这个媒体宣传啊都有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第四种这个事务所呢，就属于这种明星事务所嘛。然后他们好多时候都是有甲方的委托，然后可能做起项目来会这个话语权比较大，然后，可以就是。可以相对比较好的去这个完善，或者说实现自己的这个设计概念或者设计想法。就其实后面我也会提到，其实就是你像马工，他有这个山水城市嘛，他都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或者是就是长期的这样一个理论的研究作为支撑。我觉得这个理论研究这一部分其实也是作为在现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数字媒体的这个时代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做宣传的一部分。因为就是，就好比说，可能比如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去天华，然后比如说做这个住宅或者怎么样，你很难想象说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项目，说这些项目各有各的概念吧，对吧？因为每个这个 project concept 可能大家都就是不一样嘛，因为比如说不是同一个这个 PM 带的，就是你很难说。这个可能在那做了10个20个项目，你很难说他们是沿着同一个概念的方向去做。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理，就是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理论做支撑的话，你就可能可以感觉到，就是我每一个项目都是在实现同一个价值，或者说就是在我这个最宏观的价值下，会投影到不同的项目的时候，它会出现不同的就是。 不同方向的解读，但是它不管怎么样呢，它整体还是在表达同一个这个大的观念的。我觉得就是，这就是这个明星事务所，因为毕竟是这个，比如说像庄子瑜，他就可能是大，就基本几乎所有项目都会是这个要他过，所以就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结构性的原因啊，就是当这个事务所是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主创的时候，他会更好、更集中的去展现某一个这个趋势，或者某一个他的对这个建筑的理解。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这儿呢，就大概简单说一下，就是 MAD 呢，其实他也出过一些书，然后去做这个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山水城市的理论上的宣传。然后前一阵儿，其实在南通还开了这个 MAD 的首个展览，就是关于 MAD 项目的。然后这是之前的这个 portfolio 嘛，就是 MAD Works。然后马工这本山水城市，其实我本科的时候就看过，但是后来真的工作了之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回过头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看的时候，感觉其实不一样。因为就是当时其实本科的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很难想象一个项目从刚开始，不管是这个投标或者投标之前的这个资格预审，或者是这个投标完了之后跟甲方沟通啊，跟设计院啊，跟这个顾问方啊合作呀，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在本科的时候很难想象的一点就是。就是这个流程，这个步骤性的东西有这么多，就是因为学生的时候嘛，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设计做得好，最后就是真的好。但其实你这个从做设计啊，就都不说从做设计，就是你在做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么多条件，哪些是可以去沟通的，哪些是可以去这个和这个顾问一起讨论的，这个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因项目而异的，都是非常有特殊性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时间性的体现吧。就是你这个项目，比如说，就说，上海的这个上海中心吧，就比如上海中心这个塔，就是它这个项目发生在2000年还是2020年，它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你在这个时间里边。能配合的这个设计院和能配合的这个顾问公司，其实也都是就是，其实说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巧合的。所以说就是，其实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极具特质的。你必须要，我理解的就是，你必须要去足够尊重或者说足够到位的去阐释这些因素，你才能把这个项目的最大的可能性把它做出来。我是这样感觉的。对，然后这个是《山水城市》，就这本书，就里面的图，我觉得还挺酷的。然后，我之后呢，其实啊，因为我最近也非常忙，其实就是我就想通过简单说两三个项目，然后再说一下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流，来就是让就是让大家对这个我们的工作方式呢有一个直观的这个理解。就是这个是亚布力的那个会议中心，这个我可以先简单过一下吧。我就停在这张图，就第一张图吧。就是我就说这个方案从刚，当然就是他们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就已经很早很早之前了。但是这个我觉得 MAD 的这工作方式一直都是这个传承下来，所以说我就是通过我这半年的理解啊，然后对之前的这个用之前的这个方案作为一个案例解读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呢。做事就是我感觉在 MAD 呢，它是从两个方向发展的。就是首先呢，就是我可以看这个后面马工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就是这个因为前几天刚这个颁的奖嘛，就是说是2021年的那个世界最佳文化建筑，我记得是。然后他就有采访里边有一段我截出来，他就说这个项目最大亮点是什么？然后那个这个 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新闻媒体他们做的官方的回答，就是它这个亮点呢，它描述的就是一个情景，就是，亚布力的滑雪文化和雪山雪景是两大特色。当人们从山顶滑下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作为目的地的亚布力会议中心，整个建筑悬浮在雪地上，看上去极为轻盈。然后雪在风的作用下营造出朦胧的氛围，建筑朝向山地凸起，成为中国企业家探讨新商业趋势的核心空间。我想用这个东西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当这个项目就是出现的那一刻，可能每个人都比如说让某一个同学去做这个项目吧，他可能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就是最本源的一个方向，就是当这个项目产生的时候，然后有了周围的这些条件，然后可能比如说谁，或者说马工，或者说这个项目建筑师。就是做项目的我们这些建筑师，就可能对这个有一个最本源的这个情感上的认识，就会觉得它是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一般这个方向呢，都会是从一个就是从 3D 的角度，就可能会是一个什么形式的呢？就比如说他说像一个浮动的云，那这朵云或者说这个漂浮起来的这个片状的这个物体是个什么样感觉呢？然后去就是。我们就会从这个方向开始进行一些，就是不断的尝试，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片儿是可能分成几半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更这个起伏更大呀，更像云怎么样？就是从这个更情感，然后感觉是一个更加尝试性的角度去开始从三维入手这个项目，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项目它终归是一个会议中心嘛，所以说它一定有它的这个 program，还有它的这个要求和这个限制嘛，比如说用泥的红线啊什么的。那从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大家有一个对任务书的解读和这个，比如说项目经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他会跟甲方不断的沟通，就是说首先看，比如说甲方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意愿啊，然后有了意愿之后，比如说要放。哪些功能啊？比如多少座的会议室啊，然后有多少座的剧场啊，这种的。然后它是不断的在完善一个我们最后要去靠拢的这样一个条例性的一个文件。其实我是这种感觉，就是当这个项目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人从非常感性的角度去在形式上进行尝试，然后另一些人呢会从这个非常，我认为的是这个非常客观和这个合理性的这个角度去实现。这个项目的价值，所以说我觉得最后呢是一个汇合的感觉，就是随着这个 design，就这个设计的进程不断的这个推进，就是这个 3D 可能时不时的会和这个平面啊，或者和这些功能呀，然后进行一个就是协调，然后协调之后呢，再和甲方呀，和各个顾问啊去更新这个，就是说这样会变得更合理吗？还是说没有之前合理啊？或者说这样会更有优势吗？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更加深入的这个体会了。然后，其实我这块还想再倒回去说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说的第四类这个事务所。就是其实我觉得 MAD 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其实 MAD 在这个体量上比这一般的这种明星事务所的体量是要大很多的。我觉得大部分他们可能就是在20或者是30人这样，就是小而精的团队嘛。但其实 MAD 现在已经。可能北京工作室已经140-150人了吧，130-140人可能，对，所以说体量上是有一个区别的。然后就是体量有了区别之后，其实在这个项目的这个密度上，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项目，我们就是我感觉都没找不到安排不到人去做这个项目，就是。就总是有一种总是有种能看到新项目这种感觉，然后又，就是感觉就是手头又有项目在忙，又没有办法就是调人过去，就有一种这种错觉吧。然后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进行一个筛选，这也是为啥我刚开始说就是可能就是当你有一个选择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跟甲方有沟通的这个。就是足够平等去沟通的时候，你有好多时候就可以去筛选项目。其实我觉得，然后这样呢，会让你的这个最后的是一个非常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恒，就是恒久的事情，就是会让就这个趋势会让你的这个项目不断变得 怎么，这我怎么说，就是你会挑选更能表达你性格特质的项目去实现你的概念，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像，就比如这个小场景吧，这是个二层连廊从这个会议中心出来，就是可以想象一下我刚开始说的那些事务，就是事务所分类，比如说像 AECOM 呀，或者是像这个北京院啊，或者像天华呀，怎么样的，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什么样性格的工作室或者事务所，然后他们会出，就是会做出什么样性格的项目，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对设计就是有这个自己的，喜欢的趋势或者方向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进行选择之前，除了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刚毕业了，我之前也会有我想去 Gensler 的这个想法，就是觉得平台会更怎么说体更就更完善，他们的这个体制更完善，然后这个也更加合理。但其实后来想了想之后，如果去 Gensler 可能做的项目大多是，比如说，像比如说我没经验嘛，然后我是这个 Master 刚毕业，我去 Gensler 可能干的就是，这个打杂可能是去哪里都是要打杂的，但是可能做的项目就是更加偏商业，比如说我会做一个什么立面的呀，或者是比如说大堂的一个部分呀，或者是就是会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算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work，就这种感觉。然后可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经历，就是就也会积累，就是这个实际的工程经验啊。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可能这个项目和那个项目，你做的深化的这一部分可能差别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总的来说都是，可能如果没经验的话，都是这个做这个，就是比较，就是那种理解起来非常有普适性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项目嘛，或者是像住宅，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看项目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对这个事务所的性格呀，或者是他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然后会这个做出什么样的感觉的项目嘛，对，就是这样。然后这是前几天他们说的那个。这个就是应该是年度文化建筑吧，2021的。但这个项目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反正可能是一二年还是哪年建成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呢，对，所以就可能是个就是，我觉得其实建筑界也不是建筑界吧，就是他们这个媒体也有这个就是。建筑行业比较特殊，就是他会选一些，就是感觉建筑的实时性的这个这个实时比别的领域更加远一些。比如说，可能这个建筑是十年之内建成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新的建筑了。对于别的来说，因为比如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也都玩游戏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去看 B 站上，或者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流行的梗啊什么的，可能这个梗，我觉得有些梗。就是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中了，然后可能又很快的就又消退掉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即时性放在建筑上呢，它会被放缓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能做的东西在可能条件下做到最好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说像我最后 final 交一个这个。比如说，就交一个项目的这个 portfolio 上去之后，然后老师给你打一个分就结束的事情，它是一个很长期都很新鲜，也都很具有话题性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载体吧，我觉得。对，然后这是那个他们的评委给这个亚布力写的评语，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将建筑的边界推向不同的方向。建筑使用了不同的设计语言，体现出多样性，突破了我们对建筑的想象。出人意料的结构背后是工程技术的突破，其复杂性以及如此大规模的高质量是惊人的，而且其所处的位置也有绝佳的景观，整个项目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它就是非常具有特质的，就是这个东西一下就能让我感觉是非常特殊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很不容易达到的这个效果。对，然后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最大亮点。然后第二个项目呢，其实我选这个项目的时候也都是，就是我想到什么，最近这个比较 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在宣传上有这个进展的，我就把它拿下来。这是百子湾的那个社会保障住宅，这个图呢，插画感觉我就画得很好看，所以就是我感觉他画得很好看，所以就放在第一页了。但其实只是表达了一个，就是社会保障方可以做成不一样感觉，就是它可以有很多我们在非常高品质的商业或者是高品质的社区里面。才有可能出现的空间和概念，我觉得是这样的。对，然后这是个俯视图，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红色的呢，就是一些连廊啊，然后还有这个跑步道啊什么的。就是总的来看呢，就是还是像我刚上一个项目说的那样，就是感觉它是具有这个特质性的，就是不会觉得说，和因为百子湾那边有很多回迁房嘛，就是一排排的板楼啊。就是我觉得板楼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说，在除了这个住宅单元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就是供人们平时生活或者使用的这些不一样的空间？难道说，只要是社会保障房，我在北京、上海，或者说在北边，比如说哈尔滨，或者说深圳，难道是社会保障房都应该一样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你首先这个东西要有一些的这个特质或者特殊性，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在地性的一种分支或者体现吧。然后这个是当时他们采访的时候的这个记录，马工是这么说的。哦，这个问题问的是这个之前做项目调研时发现最大的初衷是希望社区是一个开放的社区，然后他就问说："这个开放是社区内的开放呢，还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非封闭的小区？"其实这个问题就问的怎么说呢？就是并没有那么建筑吧，我觉得他就只是说这个，制度上，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在大众的视野里，他是说你是要做一个对内部特别开放的小区呢，还是说就是这个这封闭的小区这种？然后马工呢就说他就是说设计之前去调研过小区。然后这个大部分都是封闭的嘛，然后社会保障房就有的很偏远，完全脱离于这个城市，这个我觉得是没错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也有就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很多城市的回迁房里面，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在，所以就是也在那边住过，就感觉真的就是可能这个小区它就是。因为他是突然出现的一群居民，他这个记忆是割断的，所以说他这个突然出现的居民出现在这个突然在城市里面出现的一块这个新生的住宅用地里面，就是会感觉你这个东西就突然啊，好像是谁往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放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就是我觉得完全脱离于城市，就是差不多类似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通过个人感受呢，可能就是这种理解。然后马工理解的这个完全脱离于城市呢，他就说他们想打开社区，然后跟周边城市能完全贯通，所以这个一层的空间不光是服务小区内部，就是很多公共空间应该能和周围互动。然后就是希望周边成熟起来以后呢，是一个开放和城市有关系的这样一个这个小区。然后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图啊，它这个本身画的插画呢，就是这个情景画非常足的。就是有各个地方，我看这个地方放大看一下，这个图可能没那么清楚吧，但其实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场景啊，然后不同的功能呀，然后比如说这个是个小剧场，就是它会，哎呀，它会就是把很多非常细腻或者情景化的东西裹挟在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区域里边。对，然后这是个总评嘛，然后就是能看到这个2层的连廊呀，还有这个几层商业啊，然后这个屋顶花园啊这些。然后这张图呢，就是这是后来建成之后拍的了，是一个街角的咖啡店。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便利店啊，但其实这个场景呢，我把这张图放在这儿是感觉就是这个场景其实。很难想象你会在北京的哪个小区里面看到这样的感觉啊，就是2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一层呢， 有这个市民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是很多这样的活动空间，然后二层的有这个绿化和步道，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语言其实在麦的作品里面是这个，也不能说出现很频繁，但就是其实是常用的很多手法中的一部分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北，我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然后生活在北京的这样一个学建筑人来说，其实平时能在城市里面体会到的，就是说能把这个以人为本啊，或者是行人友好呀，或者是这个公共空间，这个和绿化结合在一起啊，很多很多这样，我们可能在学校里边，或者在建筑系里边都已经提的非常烂的，就是。都已经说大家都不愿意说的概念，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却很少见到。所以说，我觉得就像马工说的吧，就是他说的是这个开放和城市关系是个过程，但我觉得其实把这些我们最好达成，或者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概念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也是一个过程。对，然后这就是问的另一个问题。就说的是这个，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开放社区的？就北京的这个公租房形式，说这个管理啊和这个商品房不一样什么的。然后办公就说，开放呢不是一种特殊性，这个与其他人融合，这是人需要的。其实强调的就是这个项目呢，还是这个以人为本的。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开放社区了，就是。违背大家需求，或者是说这个日常行为的一个这个方式吧。但是你看后面这个，他其实又讲了一个就是细节吧，就是门口坐着几个大爷，听说要开放，他说安全怎么弄呀？丢东西你赔啊？然后这个说其实这种是能管理的，但是也让办公思考说，从不同人角度，有些社区是不是暂时不想和别人融合，还是说有人这个不想，就是有不想跟人融合的愿望，其实就是。这是个小细节吧，但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前面这句话，就是其实开放不是一种特殊性啊。曼公说的这个，就是与其他人融合，这是人需要。所以说，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这个最原初的这个设计上的动力，才会催生出后来，比如说很多的公共空间啊，或者小场景啊这样的事情实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如果真的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不能，这个设计做起来你就忘了你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就是比如说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或者说你忘了你是一个参与者，你只把自己当一个设计者。很多时候就是要把，其实就是你要先把你想的东西是去。表达出来，然后你可以去把你希望的好的东西去提供出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最后能有很好的结果的话，那其实就是它会不断的正向激励你，不断去这个把你想的东西变得更好，然后把更好的东西实现给更多的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张这个，鸟瞰，小鸟瞰，小场景的小鸟瞰，就是说这个车行道呀和这个。步行系统分开，然后和绿色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光的，这也是在这个采访里面，这个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这个挺喜欢哥本哈根的一个学生公寓，它的空间围成一个共享的花园，都是朝着中心的，聚合的感觉很重要。欧洲好多社会住宅房子也不是比我们这儿大，也不是豪华，但是有人的生活品质是我们追求的，其实就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除了这个楼之外啊，真正那些可能或者潜在发生生活的这个场景呢，是要被设计进去的，这样这些场景才能更好、更合理的发生。对，这就是剩下的就是一些后来的照片了，比如像这个之前那个小剧场，但其实。那篇这个文章里面也有说过，就是其实把它建出来呢，只是第一步，后期啊，像这些东西的运营呀，钱从哪里来啊，怎么实现啊，都是仍然需要就是去尝试去探讨的。这个图呢，其实就是说了一些 这个底层的不同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功能，然后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上面的这个保障性住房呢，就是比较规矩的，嗯，也不是比较，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本质的那部分，但底下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能提高整个这个区域质量，或者说，人在里面的体会或者感觉的这个，能提升这些品质的这样的设计的点，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人的生活品质是我们想追求的，其实就是能感觉出来这个楼摆在这里，不会是像我最开始说那样，就是说之前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往里边放了很多新的这个建筑，然后引入了很多居民。这个区别呢，就是在你引入这些居民之后，他们在这里仍然是有可以产生记忆或者产生联系的这个方式、途径和这个空间的。所以我说，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就是比较吸引我，或者说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对本源的一个动机，就是这一点。然后这个是我本来想讲的这个义乌大剧院，但其实就是意思都类似吧。然后现在8:40嘛，其实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就是真的做项目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这我就现在我就只能不好意思的拿一个杂哈的这个册子来说了。这是那个这本册子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能学习的地方很多啊，但我只是来说一下，就是大概真的在这个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感觉是怎么做的，就是具体是个什么流程，和在上学的时候有啥区别。然后这是那个扎哈的那个深圳湾 CETA 的那个项目，就是这个楼大家应该也都了解，然后就是肯定也听过嘛。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在事务所工作呢，最后不管是跟甲方呀，还是跟这个政府啊，还是跟领导汇报，最后都是一个册子嘛。其实这个册子就是你要能搞明白一个册子里面有什么，其实你就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工作了。然后他这个目录呢，因为这个册子是比较全，它有两个方案呢，我就挑一个说就行了，挑最后中标的这个。然后这个目录上其实就是前期呢就是这个规划和积极的分析，然后后面呢就是方案的啊，可以，这个我之后给你发吧，我之后就是把这个录像和这个文件一块都给你们放一起。然后这个啊，我之前的这个卖的这个就不用了，因为都是在官网上找的图嘛，因为这个保密协议的事儿。但是因为我不是扎哈的，所以就是扎哈的这个册子就不需要，就没关系。然后他这个方案呢，他就是做中标的这个叫超能环节，其实就是他这个就这个感觉嘛，就是一环一环一环，就是这种 sandwich 的感觉，其实就是就是 layer by layer 这样堆上去的嘛，他管这个叫超能环节。哎，当然啊，我对他就是比如说我对扎哈这个项目的这个解读肯定就属于我一个业余，就是我不是他们事务所嘛，可能就属于我一个学建筑看一下这个方案是什么感觉，就是也不一定准确啊，但是说的是这个结构上的事儿，然后对吧，他一般会搞这种很多这个词汇，然后把它聚成这样一个，就是其实后来工作之后会发现他们做的这个 diagram 或图好多时候不是为了好看，就是清晰明白，就是比如你看 Tower C 超高层双子塔，然后 TOD 就是这个设计概念嘛，就是新的这个以轨道交通为主的这个导向的这个设计，然后他会联系上一些他们最想说的这个概念啊，比如说这个什么 emotion 啊 sustainability 啊 creation 啊，这种都是这个可能之后会提到的，对吧，这是一个大的给人一个简单的想法。完了之后呢，这个第一步其实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样，它是规划与具体分析嘛，它其实就是 planning and site analyze。他就是会说啊，这地儿在哪儿，对吧，是不概况，就是比如说在深圳啊，深圳湾总部。然后这图有点大有点卡。然后这个会说我们这块地是在什么范围。然后比如说他最后是这个多少面积啊，然后这个规划上地块是哪两个地块啊这种的。然后他就然后呢下一步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在学校和在工作上是一样， 就是如果真的去做项目的话，它其实都是要先从找 reference 开始。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我要做这个项目，可能会找很多很多这个超高层或者塔楼的这个参考。然后你看，他最后放了这个是吉隆坡的双子塔，然后这边是下面的双子塔。他最后可能放了两个这个参考项目上来，但其实他在设计之前看过的这种，就像这样的册子，可能已经不下100个了，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其实，在上学或者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找 reference 的这个能力要足够强。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个不会做的东西呢，那可能如果我知道哪里能找到类似的项目，我就可以去学着或者试着去解决这个自己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对，然后这个是区域规划嘛，像这种图就是都很就是很基本的图了，就是。对，然后会有用地性质啊，它总归就是会分析出来一个大概的场地的条件。最后，比如像这个交通啊，这个是2层的立体慢行系统嘛，这个是地下步行系统。就基本上呢，这个在像深圳啊、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都会有这种就是类似的分析，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环境嘛，你要通过对这个周围地块的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分析，你把你自己这部分整合到整个的地块里，然后最后这个交通和什么这个都是非常合理，并且就是可能还能产生一些亮点的这样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重视的。而且一般好多时候其实像做这么大的这种项目，都会有专门的交通顾问，就是会专门有人去分析这个车流量啊，然后人流量啊，然后这个大概需要多少的这个停车位啊，什么这些都会有专门去分析。就是我是想说，这个交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然后可以看出来，前面这些其实对现状的分析呢，就是一个我们画 diagram 的那个过程嘛，对吧？它就是通过分析现有这个既定的条件，然后得出来一个你设计的边界。对，然后第二步呢，你看它就会说这个设计方案本身了。然后他会有一个解释啊，就是他会说怎么样，怎么样，会有一些他的概念。然后他就会放，就是一般都会先放效果图，然后效果图之后就让你大概有一个整体性。哦，说哦，就是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可能明白说，他这个样子长得是这样，那他是从什么概念或者说怎么着得出来这个结论呢？他后面会慢慢做解释。然后呢，这个呢，其实就是类似的一个这个。其实就它这个图应该是从这个分区，就是不同的功能上来这个表示的。然后这就是两个体量的对比嘛，但是想说高度，啊，这是总屏上。然后它之后呢，会就是前面这些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大概基本的印象，它这个设计方案就是告诉你哦，这样这样，对吧？然后后面它会去阐释说我这个 concept 是就是怎么生成的，然后它就会。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大的，就怎么说，也不是说大的吧，就是这些设计公司，他就会找一些这种图片上的参考，就是让这个，因为好多时候给甲方汇报或者是领导，就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这个非常非常直接，就通过视觉上，你看到一个什么会想到一个什么，比如说看到这个左上角这个，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就是这个，用环和线和不同颜色叠起来，就有这种超能。聚环的那种感觉和这个梯田，然后就是他最后就是通过你看右边这个，我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图，我觉得像芦荟或者说黄瓜片儿，但其实他就是把这两个概念叠到一起，然后生成他这个 mass 这个体量嘛，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线的聚合，然后这个梯这个退台或者梯田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山脊的这种感觉，最后合在一起就是这样。对，然后他会 P 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图。但其实最后，你带着刚才两个概念去看最后这个效果图，其实是能明白他做的是什么意思的，对吧？然后他会之后呢，会通过这个具体的小场景，先去找，就是把很亮点的东西表达出来。比如他这个是，你看这个项目，其实就这个操作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操作，就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会说这个 C 这个这两个塔的连桥是定义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去年我看到扎的这个方案叫我吐，去现在生活还是甲方，当然是深圳市政府了呀。反正就是他们这个地应该是深圳市政府卖出去的，然后卖给哪个集团，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应该就是深圳市政府，他们这个册子最后应该是跟这个政府汇报的，我觉得。对，反正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打字问，我就看到了就跟你们说了。哦，你说这个我讲完了给你回答好吧？就是通过 Pinterest 做设计的这个事儿啊，我先给你大概把这个册子简单说一下，我说到55吧，然后解答你们的问题。对，然后他会就是我刚才说就会挑一些小场景，然后就一下能感觉到这个项目的特质的这种感觉，然后先把这个整体的印象给你表达一下，因为其实。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尤其是给非建筑行业的人汇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前面要把一个很好的概念表达得很清晰、很到位，把他的想法一下抓住嘛。对，然后就是对吧？就刚才那些概念都在这中简单的体现出来。然后这是一个抛投石吧，算。然后是个夜景的图，它就会放很多很多很多效果图，因为就真的到最后实际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效果图都是给这个效果图。公司做了，他们都很专业。然后你会就是，甚至说就是，其实效果图公司都能体会到，就是为什么米尔那么厉害，就是他能体会到你这个，也不是能体会吧，就是你们会沟通，会明白说你这个方案的优势到底是在哪里，就是说要通过什么样的情景去表现什么样的特质。对，然后其实扎哈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它解决交通呢，是把整个一个很大的盖子盖到底下，然后把车型和人形都罩在下面了，所以说从上面看会非常简洁，就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盖子盖住。对，然后这是夜景塔冠的设计，这应该是，就是还有空中大堂啊什么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我就这个不细说了，然后我就说这个大概结构啊，然后他就。会先表达一个形，就再就是先放这么多效果图，它就再次强调，就是强化了一下这个形式在你们脑海里面的印象。然后之后他会再做解释，说这个是怎么来的，或者有哪些优势。然后从这个 urban scale 的这个尺度来这个解释，然后会说这个和周围的公园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对，然后这个有天际线的设计啊，然后体量的分析啊，和别的这个超高层啊对比，其实你看这些图都很简单，但是最后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然后一张图的意思表达比较明显，就我觉得就 OK。对，真的工作时，就是之后工作的时候来说，但是其实学生的时候，我觉得，画 diagram 肯定要比这个好看的多，我觉得。然后别的就是一些视线分析啊，然后可视性分析啊这种的。然后这个热辐射呀什么的，这些都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对，然后第三呢，他就会说，肯定除了这个塔楼之外，他会做一些别的相关的景观。你看是不是这个图上就能看出来绿色？他会强调这个景观啊，或者是和周围空间的联系的这种设计了。然后他这个就是会有一些技术性图纸，说这个是都是怎么组织的，然后。这些就都比较技术性了。然后就是车流线和人流线啊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在做咱们，就比如说，如果是学生做项目的时候，其实就是可能解决的是一小块里边的这个流线的问题。但像以后工作之后放到很大的项目里边，它会解决就是非常系统性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全局去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不能只是说我把这块解决好，这块解决好，这块解决好，这样分着解决，然后最后合到一起，那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对，然后就是功能分区，它会有面积，然后最后这个是44万平吧。43万平，对，然后这是垂直的这个怎么，就是垂直的不同层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它会有做了一些这个垂直交通啊，或者是下沉广场这种。然后是它别的概念，对，反正就是你会看出来，最后这个设计做饱满了之后，其实信息量是非常大、非常全的，然后会从各个角度去阐释你的设计的概念是怎么样实现的。或者说怎么样达成的，然后最后会再给，就是这个，它这个就属于，就是偏效果的分析图了嘛，就是把这个剖开，然后说这个垂直的关系是怎么样，交通河下到哪儿，然后这个，你看这应该是地铁吧，地铁29号线，对，然后是怎么样联系的， 然后就能看出来，其实底下这个空间是从一个商业的中庭走到这个车站上方，然后可能这块有洛克区啊，然后这边又是个中央绿洲，就是盖在底下的这个半开放这种感觉的绿洲应该是。对，然后这个呢，其他就是一些渲染图啊和这个细部的设计啊。因为其实最后汇报的时候有很多专家嘛，他会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看这个里面的合理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除了外面的形式之外，里面的合理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其实想要拿下，就是想要赢得这个标，其实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去切入。这个就是看不同事务所侧重的风格不一样了。对，我就快速过一下，就是后面就是都是类似这些图了。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我把这个放到最前面去，找一张图吧，就这张图吧。然后这个我解答一下，刚才我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先说那个从 Pinterest 上什么那个做设计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你不能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法，不能说好坏嘛，就是。你肯定要去找参考，就是从 Pinterest 上，不管是直接找图啊，或者找意向图呀、啊，或者说你去 ArchDaily 上，或者是去谷歌上去搜一些项目，然后看看，你肯定是要前期做足很充分的这个分析和这个参考工作的。然后之后呢，最开始我觉得都是要从这个你把你看到的项目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做的，然后你尝试着想办法把。你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用在你自己的这个设计中，我觉得这个方法啊，那个一会儿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肯定是不能直接抄的，那样的话会提高的就是非常慢。对，然后关于我怎么把那个聊天框调出来的，你就是刚才说被扎他的那个项目是吧？啊，这个参考的网站我可以后续给你们发，就是我先说前面那个同学的问题吧，就是说扎他在北京的项目。其实这个可以往远了说，也可以往近了说吧，我就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外的事务所他们在中国做的项目会更加大胆，因为其实中国的这个甲方不管是也不管说咱们钱多还是说这个能接受的程度，我觉得远远会比美国或者欧洲更加开放，就是说可能这样一个楼很难在欧洲或者怎么样建出来，因为他们这个过程是非常慢，再有呢就是可能他们没有这么新鲜的城市环境，就是类似我想说的是，就是他们的城市不再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的新鲜血液，所以说要做非常非常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其实是和欧洲、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平台。所以说，你刚才问在北京的项目，我觉得如果我只是从一个北京，就是北京人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项目就是博一下我的眼球罢了，我不会觉得会。有什么特殊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你要从大的建筑学进程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吧。就是总归是要从一个某一个起点开始，不断去尝试一些可能性，然后在尝试一个可能性的过程中，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像望京 SOHO 或者是什么的，就没有很怎么，就是没有很特殊或者说很好，比如说银河 SOHO 吧。但如果说时间长了，扎哈随着在整个国际上这个做的越来越多，他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其实回过头来，当时在做北京大型机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经常去这个就是大型机场坐飞机啊？其实会感觉出这个是每十年设计的这个新的东西，是真的给人感觉会不一样的。就是能感觉到，其实大家真的想做的那个概念是会在慢慢实现的，是确实是在提高每一个人的这个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空间或者是发生那些行为的质量的。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以直接敲。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到这儿，因为也刚好就是9点嘛。然后之后呢，这个录像和你们要的这个册子，还有那个网站，我到时候再看看吧。就是我会整理一下给你们，发过去。风格上有什么落差吗？其实我觉得没有 也不会有太大落差，但是肯定会不一样。就是你想，因为扎哈之前做项目的时候，也是手底下的这些人去帮他实现很多想法。就比如说，我想做一朵云，那可能并不是扎哈做了一朵云，是扎哈从100个 option 里面选出来了一朵云。他去世了之后，这一百个 对，这其实是有的，因为他起的是一个决策的作用，但是不代表就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就是他之前的方向是非常定向的，因为是他个人风格很强，但像现在我觉得其实可能他没有那么集中了，会有一些分散，但不代表他之前存在过的那些东西不存在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反正还有什么问题吗？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先这样。我落地上有什么比较？哦，这位同学问题都问得很细啊。就是落地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你不同的公司就能体现出平台上不一样了。就是首先设计深化肯定是需要能力的，但其次是你们配合的顾问和施工方要有足够强的能力把你们的这个设计想法实现出来。你有机会可以去衢州看看，去那个刚他们应该是刚施工结束吧的衢州体育场，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别的项目是很难去看到的。我在没就是因为我就在 MAD 嘛，所以就是一般施工图都是分给设计院的，就是像北京院啊或者同济院啊怎么样这样合作的。因为画施工图的一般都是专门画施工图。不是说审图，就是我们是去做设计嘛，然后会把模型提给他们，然后他们会对着我们，就是我们也会给他提 CAD， 但其实 CAD 的那个深度是达不到那个施工图深度的。很多时候，因为人手就是没有办法说我们再从这个办公室里边分一些人去做这个施工图，所以说就是需要这个和大的当地设计院合作的。行，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就谢谢大家来听。然后这个之后我会把这个录像都放到网盘里。哎，没事。好，那就先这样，我结束共享了。